同学们，下午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庞蕴居士的《诗记》。昔日在酉时，常被友人欺，一向生分别，见闻多是非。以后入五时，又被无人欺。一向堪心作，明明无所知。这两句是说庞居士过去修行时候的境界，就是过去做凡夫的时候执着世间有法，所以叫昔日在有时。这个有是执着，是指执着有法，所以就被有人欺。这个有人就是现实世界形容又被有这样这个法欺，其实这里不要执着这个有人被好像被谁谁欺，他不是被某个人欺，这里的是有人是一种比喻就是把有法拟人化就是被有人欺，就是被有法所欺。为什么呢？因为一相生分别把这个有当成是实有的，一相就是实有的相生分别，所以见闻多是非那当成真的了，那肯定就是分别心重，对吧？分别心重，那就是非就多。以后呢，这个以后就是闻佛修行之后修行的时候我们都有这么个过程就是学空法、学无法执着无。执着无的时候，又被无人欺。这个无人，也是一种拟人形容就是被无法欺、被空法欺、被断灭欺。被无人欺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就是每天只是静坐、看心坐，就是坐在那里边就是只念不让念起一直就是提防自己的念头，看着自己的心，这样的是很累的是法执。这自己没有通达，所以说错用功明明无所知，就是让自己什么都不去觉知，都不去就是自己的本性把它控制约束住了，完全没有让它自在，让它自由。也就是说因为执着无法，自性的妙用就被约束住被困。被这个捆绑住了，有无俱是执，何处是无为？有无同一体，诸相尽皆离。所以执着有或执着无都是执着那到底什么是无为呢？不管是有还是无，都是本性的用而已。只要不执着，那就是无为。你不执着有，也不执着无，那就是无为无为是不执着根本就也不用去想真心妄心有还是无，空还是色这些都不用考虑，只要不执着，对，所有的相都离，那就是无为法连无的相也要离，连无这个概念都不立。心同虚空故，虚空是我实。这个是一种形容就是内心没有任何的执着，内心没有执着，心没有执着，并不是说我们理解或者是想象的这个断灭的一种心空，心同如虚空，不是这种断灭，它就是一种形容就像虚空一样一物都不存，一物都不立。虚空虽然一物不存，一物不立。但是并不是说不立虚空，对不对？本性没有法可得，并不是说没有本性，有本性也只是一种形容也不是我们想象的这个本性是这样子的，也不是，只是方便说这个本性不生不灭。说虚空是我实说这个就是告诉我们大家不要执着有相的。有为的、有形的这样的外在的善知识，不要执着佛，不要执着祖师，不要执着上师，不要执着师父善知识， 虚空是我师，其实就是在讲啊，本性是我师，因为本性如虚空啊，心如虚空，其实就是心是我师。那若论无相理，唯我父王之。如果说再讲就是至深的啊，究竟的这种理啊理数，那没有人知道啊。他这里边这个没有人知道啊，向上一路千乘不传。他把这个向上一路千乘不传，他用一句话来表达，就是唯我父王之。我父王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不可思议啊，不知而知。到这个地方已经就是言语道断，心行处灭。但是庞居士他啊，他这个运用语言能力非常的纯熟，就是语言三昧嘛，啊，文字般若，所以他就说啊，唯我父王之。其实我们说学法啊，不能执着文字，就在这儿。如果你执着文字，师父这不是还是有个又立个父王吗？又有个知吗？你要看懂祖师所用的文字到底是什么意思。这里是唯我父王之，就没有人能知道啊。若论无相理，没有人知道。向上一路，千乘不传。那你把这个父王你理解为心王也可以，心地也可以啊，心性也可以，但是这个东西是没法用文字语言所形容的。我们看下边一段啊，其实我们学习这个庞居士的这个诗记也好，我们学习古人的东西也好，意思啊，这个他表达的义理，就是祖师想要告诉我们，我们明白了就可以了，不用太纠结太执着这个文字。哎呀，这个师傅你还是再给我讲一讲这句话我没听明白。咱们不是搞易学研究啊，我们不是搞名相，也不是搞道理的研究，我们只是为了听出这种法味来啊，了解了这个祖师告诉我们这一点是让我们怎么去理解，怎么去领悟，然后怎么去行啊，把这个关键把他的精神掌握就可以了啊。我们不在这个文字名相概念这上边太啊，苛刻的去研究啊，那样就没有意义了。那不叫学道了，那叫学，那叫啊易学，那叫文字学啊。大家看下边啊，老来无气力，房舍不能修，其颓柱根朽，船履拖叉抽，泥土零落尽，四壁空飕飕，举头看梁柱，星星见白头。这个也是一种形容，就是说人到老的时候没有力气了啊，想再学佛法已经很难了啊。前面也有多处也都讲到这个啊，这是用一种世间的现象来比喻，就是说这个啊房子已经很老了啊，然后自己岁数也大了，房子也坏了啊，鸡颓柱根朽，就是房子的墙壁啊柱子啊都快烂了啊，船履拖叉抽，上面的梁啊还有这些个房檐等等的都快掉下来了，其实就是形容我们这个身体到老的时候就是哪哪都是病啊，各个方面都不方便啊，这个打坐也不行，读经也读不下去啊，听法也听不明白，形容这个啊，泥土零落尽，就是说这个房子已经啊老的几乎不能住了啊，四壁空飕飕，墙也裂了，窗户也都漏了啊，举头看梁柱，再看看这房子梁柱啊，连房盖都快没了，所以星星见白头啊，就能看见屋顶，能看见天空，就说你这个人到老了就是没有可取之处啊。佛陀在经典里面也说过，人到老年的时候有很多很多的啊这个过失，很多很多的负面的作用，尤其对于修行人啊，当然这个也不是绝对的啊，但只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讲。那慧云降法雨，治水卧心流，家中空阔阔，屋倒亦何忧。如果说你接受了啊这个智慧的这种法语的浇灌啊灌溉，这里是慧云治水，你被智慧的法语所滋润之后啊，就算你家中空阔阔啊，就像前面讲的啊，就算你这个家你这个墙壁整个都倒了啊，屋倒亦何忧。关键不是说啊家里的贫穷啊富有，或者是你的房子的老还是新，而主要在于你有没有智慧，你认识没认识到自己的本来面目 啊，如果你抓住了根本了，就算你啊家徒四壁啊，你房子全都倒掉了啊，你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也都无所谓啊。家中空霍霍，屋倒亦何有？这个家中空霍霍也形容啊，就是一个悟道之人，他的内在内心是啊空无一物，一法不立啊，任何东西都不执着的。山庄草庵破，余归大宅游。生生不敛处，随楼说无求。悟道的人他在哪儿啊？随所住处生啊，恒安乐。不管他住哪，他都是自由自在，他都是开心，都是解脱的。所以对他来讲啊，皇宫也是一样啊，草屋也是一样，因为他的全部的精神心思都根本就没有落在我住哪上，而是他的自在，他的悠游，他的智慧啊，他以这个啊为乐，他以法喜为乐，以这个啊寂灭为乐。虽然山里边的草庵很破，但是对于他来讲啊，余归大宅游。余就是指我啊，指这个庞蕴居士，他住着就像大宅一样啊，就非常的自在。但是对于啊凡夫来讲啊，他住这个简陋的房子，他一定会想啊盖间更好的房子，对吧？盖间更好的房子，还想再盖个楼房，盖个楼房还想再更装修的更漂亮，全都心思用在这上面。但是对于一个悟道之人啊，在哪里居住，他都是像啊自己住到大宅一样，生生不敛处，就是他住哪他都是不会这么分别执着，有个地方啊能够落脚，能够啊这个遮风挡雨就可以了啊。这个随楼，这个楼就是随顺这个身体啊，只是随顺这个身体而已啊，能够有一个啊遮风挡雨的啊，让这个身体能安住下来就可以了啊。所以为什么能达到这个境界？因为无求，无欲无求啊，随楼说无求，因为无求才能够随顺啊因缘，随顺这种简单的生活。我们看下面一段啊，人有五般花，花烂变成香，阴运满故宅，供养本爷娘。有人见不识，报倒十月桑。外尘一念爱，合成五色囊。囊中起三柱，柱上有千梁，梁边成地狱，地狱做天堂。原各一群贼，自作自消亡。纵令存草命，何时还故乡？这里的五般花其实就是指啊五蕴身，或者是你理解成眼耳鼻舌身十五十也可以啊。这个五蕴之身到老的时候，如果你悟到了，那就可以说啊花烂变成香；如果你没悟到，那就是轮回啊。幻化空身即法身，你用好了这个身，即使它啊生灭掉，即使它同样啊像凡夫一样生老病死，但是啊这个他能够蜕变成啊能够运用成变成智慧的法身，借这个假而成真，这叫花烂变成香。这是指你修行悟道啊，你把你的心思，你的精全部的精神用对了啊，用在了真正有价值有意义的这个啊通达实相这件事情上边，花烂变成香，阴郁满故宅，供养本爷娘，啊，就是你不辜负自己的己灵，就叫供养本爷娘。本爷娘，不是说供养自己的爹娘啊，这里也是比喻，就是你这个阴运是指香气啊，你悟到了实相，你看到了根本啊，你见到了法身香，所以说叫阴运。阴运是一种啊美好啊，这个一种令人向往的、能解脱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的比喻，所以阴运满故宅。虽然说同样是啊生灭的啊这个血肉之躯，但是不一样。对于解脱的人啊，他幻化空身即法身，他不再执着这个身体，所以他病也好，老也好，他对他来讲都没有烦恼啊，没有恐惧。 因为他知道这个不是他真正的自己，这就是如梦如泡影一样。但是如果是凡夫，你不修行，你这个身体稍微有点变化，病了呀、衰老啊，你就会起无量的颠倒妄想啊、烦恼恐惧，因为你把它当成自己这就是下边所说的"有人见不识，报到十月丧"。他总以为这个是他自己，对，他不知道这个是幻化假的啊。那这个十月丧就是十月怀胎而来啊，这个一期的虚妄的生命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外尘一念爱，所以合成无色，就是一念不识真，是妄想幻化出来的。虽然说外尘一念爱，合成无色呢，但是你不用担心啊，不用觉得多么恐怖，因为什么？它是一念幻化来的啊，一念起就有这个幻化身。我就是这个人就坐这儿了，你也是坐那儿了，你起一念就这就实了，这念不起没有这个身。大家听明白了吗？所以不要觉得哎呀，这个就像老子所说，无幻有无身。他这个真不知道这个身是假的，所以他觉得他有这个身体是个累赘，是个祸患。我们也说，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是一念的假象，是妄念反射折射出来啊，其实就是妄念。在《楞严经》里边已经写得很清楚了，就是我们的四大五蕴是念头啊，凡夫不能相信这点，他也没法理解。明明的是真实的啊，捏着也疼，打着也疼的。啊，又能说话，又能哭，又能笑，怎么是念的？就是念的，因为你坐着的时候，你待着的时候，你这一念心没起的时候，根本就没有一个我啊、谁啊、捏的啊，也没有一个色、受、想、行、识，全都是一念啊，是外尘一念爱，所以一念心起，五蕴生。到祖师那里边，根本就没有什么五蕴，就是你心生则五蕴生啊，心灭则五蕴灭。一念没有绝，随着这念流转下去，那就囊中起三住。这个囊就是你这个色身啊，因为你已经迷在这个自己的念头里，已经没有察觉它是念头。你把这个念头当真了，就认为有一个我。那随着这个我起来之后，那就三毒就起来了啊，这就是起三住。囊中就是你的色身就升起贪嗔痴来。然后因为贪嗔痴又起无量无边的妄念和烦恼，还有执着，这就是住上有千量。在这无量无边的妄念执着中，就勾勒成、勾织出一个貌似真实的地狱，这叫量边成地狱，地狱做天堂。因为地狱也是念头构成的，它不真实，所以它会转化啊。地狱和天堂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这刚才还是在天堂上边呢，觉得哎呀，这个啊，吃喝玩乐啊，乐到极点了。忽然之间，它无常变换，你的境界一变，咵嚓一下就堕地狱了。所以地狱做天堂啊，天堂做地狱，对吧？刚才还喜极而泣呢，忽然就听到一个噩耗，一下子啪啦就堕地狱了。刚才还听自己儿子考上贵族学校最好的全国重点的高中，忽然又听见儿子出车祸，这一念之间就是天堂地狱。为啥？你考上最好的学校也是假的啊，出车祸死掉了也是假的。但是凡夫不识啊，凡夫把它当成真的了，把这个一念外尘一念爱当成真的了，所以说合成这个五色囊也当真的，五色囊当真的了，起三柱也真的，三柱上边啊又有无限的量。都当成真的，所以说勾勒成地狱和天堂来。那这些个所谓的地狱、天堂，还有无数的妄念，都是从哪出来的呀？原各一群贼啊，其实就是你的实心，你没有看破它，都是源自你的意识心、分别心啊，都是他自己吓唬自己啊，自作自消亡。不管是天堂地狱，还是造一切啊，就是你造的一切业，都是自作自受啊，自作自孽，就是自己折磨自己，自己吓唬自己。纵令存草命，何时还故乡？即使你啊，有的人就算他因为可能他过去生中修的福报大一点啊，没被这些个自己的妄念烦恼吓死啊，就是苟活于世， 有的人不行，有的人中途40岁50岁就因为这些个烦恼，无量的烦恼压力就给摧残的得了绝症就死掉了。而有的人呢，可能生命力强一点，虽然也有这无量无边的烦恼，但是他堪忍呢，娑婆世界叫堪忍世界，对吧？他堪忍，他苟且的勉强的活得久了一点，但是有什么意义？何时还故乡？你什么时候才能见到你？才能回到自己真正的家乡啊？才能看到自己真正的本性呢？没用的啊！你就多活几年，你有什么用？我们看下边啊，文字说定慧，定慧是爷娘，何不依理智，逐色在他乡。早须归大宅，孝顺见爷娘。爷娘闻子来，端坐见哈哈。这个哈哈俩字应该是另外两个字，但是那两个字我们不认识，我就把它改成哈哈了啊，意思是一样的，跟这个哈哈意思是一样的啊。这个文字说定慧，就是经典里边一直提到定慧啊。定慧呢是一个人解脱的一个根本啊，所以定慧是爷娘。何不依理智，这是一样的啊，定慧理智都是一样的。我们既然从佛那已经听闻到啊，最根本最要的最重要的东西，为什么不依止这个最重要的理智啊，定慧呢？啊，为什么还不好好的去学习佛法去修行呢？还逐色在他乡，还执着这些个有的沦落在啊这个五欲六尘之中呢？在外流浪，为什么呢？啊，既然都知道定慧能够使我们解脱啊，这个理和智能让我们啊看到根本，为什么还逐色在他乡呢？啊，劝大家早点听经闻法，如说修行啊，早须归大宅。这个大宅就是自己的本家啊，不是流落在外。法华经里面讲到一个穷子，对吧？迷路了啊，从家里走丢了，在外边辛勤啊，贫苦啊，流浪了50年，就是形容众生啊，迷失本心，在妄想烦恼之中轮回，都不知道多少劫了。怎么才能归大宅？怎么样才能回到家里呀？学佛法，如实修行啊，认真的修行，多听经，多闻法，多亲近善知识啊，如理思维啊，如说修行。归大宅才能孝顺见爷娘，就是这个爷娘就是自己的啊真正的父母未生前啊，就是你真正的本来面目，是你真正的爷娘啊，你的这个本性啊，看到孩子回来了啊，爷娘闻子来，端坐见啊，就开心了啊，就我们就得到解脱了。这里都是比喻啊，这里的爷娘他乡啊，竹色啊，都是比喻。我所有宝藏，吩咐钥匙开，非论穷子富，举国免三灾。如意用无尽，更不受胞胎，逍遥无障碍，终日见如来。我给大家建议一个，就是读祖师的包括这些诗记的这样的一个方法，就是你要没事的时候，你捧了一本书，你把它念出来啊。因为这个你要看过去古人的这些个公案看多了之后，你会发现很多古人也是啊，他就是朗朗的把它读出来，把古人的这些东西读出来，学习的时候把它读出来，读出来的时候你嘴读心念耳闻，你的注意力会更集中，你的这种接受的你思维的会更深刻一点，你会记住啊，而且你这个意思一读出来的时候基本上就出来。所以大家一定要会读会学，你别就拿着光拿眼看，看看的昏沉了啊，仔细看哪去都不知道，打妄想都不知道。你读的时候你就会很专注很用心，所以就不容易打妄想啊。我们学这个先把它读一遍，基本上它讲什么基本上就出来了啊。如来悯诸子平等无高下，诸子自愚痴，所以难教化，执心是道场，子心转奸诈，前子敬三业， 转爱论专爱，这个转应该是专啊，专爱论俗话。前子内修真，向外转寻假。前子学无相，念他有相吧。无争最第一，论义成相骂。无贪胜不失，无痴胜坐禅。无嗔胜持戒，无念胜求缘。尽见凡夫事，夜来安乐眠。我所有宝藏啊，其实就是指自性的宝藏啊，也指这个如来的教法啊，佛陀啊，所有的所留下来的所有的佛法啊，方便说三乘，所以说吩咐钥匙开，都把这个佛陀在临终时候把法都啊嘱咐给他的弟子啊，禅宗也好啊，八万四千法门也好，都各有继承，各有这种弘法的人，吩咐钥匙开。不，这个佛法的修行不论贫与富啊、男与女老与少，所以非论穷子富，既不论穷也不论富，举国免三灾，就是只要修行，只要你学，都能够除去三毒。这个免三灾就是除去三毒啊。有一句话叫啊，三根普被，佛法是三根普被的啊，可能禅宗界上上根的，但是佛陀所留下来的教法是所有人修行啊，共修功德，破修破德，都会有利益啊，都会啊有作用。如意用无尽，更不受抛胎。这个如意就是啊，如意宝啊，你的自性的智慧打开之后，你就不再轮回了啊，逍遥无障碍，终日见如来。你就是就像啊，这个大白牛一样，你调伏久了，它整天的就是在你，就是形容就是在你面前，你赶都赶不走啊！你因为你知道你本性是如来，对吧？你怎么能跟它分开呢？你赶怎么赶得走？如果所以说一见不需要更见啊，你知道了哦，就完了啊！原来自性是如来啊，终日见如来，如来悯诸子，就怜悯啊众生，诸子就是众生啊，平等无高下。佛陀对于众生的这种慈悲怜悯是没有分别的，啊，是学人自己愚痴业障重，所以啊难教化。那执心是道场，子心转奸诈。佛陀也好啊，所有得道的贤圣过来也好，都是啊老婆心切，都是非常的慈悲，想好想把这个实相啊全盘托出。啊，告诉众生，无奈啊，这个学人众生，他这个自己的这个妄心啊，就是经常想那些个没用啊，执着那些个虚妄的东西，这叫自心转奸诈。就是当父亲的，当啊善知识的啊，一切贤圣啊，这些个觉悟之人，总是想把自己觉悟的东西，就想把心都掏出来给众生，可是众生就是啊，如盲如聋，听而不闻，这叫自心转奸诈。前子敬三业啊，明明就是啊劝众生要这个修戒定慧，可是啊他这个众生叫专爱论俗话，他就是不爱修这个啊修这个净法啊善业啊，然后告诫诸子，告诫众生啊向内啊这个修，向内悟自己的真性，就是前子内修真，就是你要去领悟真实的东西，不要执着那些假的。可是众生他就不愿意啊，这个休息下来，然后向内去悟，他就爱向外转寻假，就是执着自心所现的这些妄虚妄境界啊，财色名食睡啊，啊我人是非啊，啊这个人我高下等等，然后啊一直都是在啊开示。啊，督促学人学无相之法，前子学无相，啊，念他有相法。不管怎么样督促他，让他去学无相，他就是不学，他反而就去学啊这个有相的东西啊，就是执着有相。反正你讲你的，他就执着他。我们想想自己是不是这样，是吧？有时候真的，无语。啊，你这啊，你这就敲锣打鼓的，就是在讲，天天讲，天天讲啊。他听的时候也很认真，然后这一放下，哎，扭头又有相，是不是？ 这也官船直播的时候，哎呦喂，就也师傅要直播了，一个一个传啊，直播了，听的时候也很认真，然后一关掉，又玩去了啊，又该干嘛干嘛去了，全都扔脑后头。师傅，我们这最上乘，你这是你教我们的，我没教你这样啊。你是真明白了，对吧？你真看破生死，你真没有烦恼了，你对你所有的这个家人啊，这些个世间的东西都不执着了，那你得自在，那谁也管不了你。但是你自己反躬自问，对吧？你扪心自问，你想想你到那儿了，你有没有这种本事，是吧？无争最第一，对吧？无争啊，《金刚经》里面讲的啊，我得无争三昧，对不对？六祖大师也说啊，争即失道义。如果争，那就有生死，那是因为有我才争。论义成相骂，明明告诉大家要无争，要不要去争论。我们看啊，平时你的同修，你身边人，他总是有争论的人啊，发个朋友圈，这个一句，这个人给他评了一句，叭还得回来，是吧？一定得给他争出来。你争个啥？他爱评论啥评论你，对不对？你发不就是给人评论的啊？尤其一帮学法人聚一块，哎，开始论啊，说个没完没了，对吧？这人带头说的最厉害啊。实际上咱爱说的说可以，但是不要争论啊，争论没有意义啊。我宗本无争啊，争即失道义啊。无贪胜布施也是啊，佛一直在讲不贪不贪啊，你不贪啊。比布施，比你这个布施，这个有为的有相的布施要强多了。你只要不贪呢，就是第一布施啊。无痴胜作禅，你别迷惑颠倒，别啊住在无明里边，比坐禅的要强。你天天坐那坐的再直没有用的啊，你一念痴心起来，一念贪心起来，你都没有用。你这个布施也好啊，禅定也好啊，你这个持戒也好，忍辱精进啊，都没有用啊。所以无嗔胜持戒，这里讲的就是真正的六度啊。你不要执着布施、坐禅、持戒啊，怎么呢？就是不贪、不痴、无嗔。这个都是功夫了啊！我们嘴上说贪嗔痴性空，你真正的贪嗔痴性空就很难了，那得是功夫。真有人啪啐你一口，对吧？感恩谁啐我一口，我不给他撂倒了，是不是？你撂倒了，你不还得撂了，对吧？万一你这个小身板，你这一撂，自己错了环了怎么办？还不如对吧？哎，啐一口就啐一口。不理他，对吧？无嗔胜持戒，无念胜求缘，就是你求你攀再多的缘啊，你见再多的善知识，你不如你一心不生啊，一念不起，对吧？尽见凡夫事，这里就是啊，一切有为法我都了了清楚了，都是梦幻泡影啊，我通达诸行无常啊，是生灭法，这叫尽见凡夫事。你任何事情到我跟前你都骗不了我啊，我一看就知道有为有为有为有为。你能见一切啊，诸行无常是生灭法，那你就能啊，即生灭灭已，即灭现前了啊，夜来安乐灭。只要你不被有为的生灭的凡夫的事情所骗，你看有人觉得学的还挺好了，家里只要出点事他立刻唰他就过去。我跟你讲，白修，我告诉你啊，真的白修。你学一年，学两年，学三年，没有屁点用都没有。为啥？你有为的事情，凡夫的事情，生死的事情还过不了关呢，是不是？只要这个事情你起，你就像如犬如块一样，扔一块石头你就像狗一样就过去了。你说你学再多有啥用，是吧？你真正说你，我一年我连一个月的佛法都没修，但是我听师父讲一句我知道那些是假的啊，家里出什么事跟我有屁点关系，他出的事他自己造的，我管得着？你这一件事情你能做到了，你胜你读十年的佛法书啊。好，我们不多讲啊，这个我们学这些个就看古人啊，不是说我们今天在这儿还天天讲讲讲，就好像这个东西是我们啊，这个理是我们是我或者是某个人造出来的啊。师傅，你天天讲这些个，你有根据吗？我们看古人一脉相承都是这样的啊。 让你远离家人，让你远离世间，总觉得你亏了似的啊，总觉得伤害你了似的，总觉得你啊、欺负你似的，不是的。你要想解脱，你必须远离啊。寒食向火坐，火本食无烟，不计黑暗女，不求功德天，任运生方便，皆同般若船，若能如是学，功德实无边。这个就是讲什么呢啊，冷的时候我坐在火边，冷的时候坐在火边烤火，这个我们大家都有这个体会，对吧？你就是现在暖气也好，你过去啊穷的时候没有暖气的时候，我们冷的时候烤火，对吧？或者是你在外边啊烤火，都知道烤火的时候确实很暖和，而且最主要的是你烤火的时候没有烟，有烟你就暖和不了了，为什么？就呛着了，对吧？那庞蕴他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啊，寒食向火坐，火本食无烟是什么意思呢？你真正悟到了，它是没有烦恼的啊！你真正见性的是没有假的东西了啊！你说还有烦恼，还有妄念，还有这个执着，那你没有见到真火啊！你没有见到真如之火，你见到真性之火是没有烟的，没有烦恼啊！真正见性，一见性就断烦恼。因为你见性就是见真的，见真就不会再被假骗，被假骗就没有见性，啊，这就是寒食向火坐，火本食无烟啊，见性就没有烦恼，有烦恼那就还是有执着，那还没有见性，没有见真啊。为什么宗门里面讲见性成佛，对吧？那见性就是见真了，就是见真如佛了啊，见真如佛，见真性就。不再被假的所迷惑，假的骗不了你了，一切有为的生灭的再也骗不了你了，到你这你一眼就看到啊，这个是有为的，这是有相的，这是生灭的，这是境界啊，这是实心，这是意识，这是分别，你不用找一个真的啊，所有的假的骗不了你，那个就是真的啊，骗不了你了，你不被骗了，这就是真性。当你真正见到真性，真正去做到真正的火跟前的时候，是不会寒冷的，是没有烟雾的啊，是没有挂碍的，所以也就不忌讳黑暗女，也不求功德天啊。到这个境界的时候，功德天、黑暗女对你来讲都如浮云了啊，也就是善恶对你都没有影响，都没有障碍。任运这就是随缘了啊，你随你本性，你遇到什么事情，你这个时候从你本性起来，一切都是自在，都是妙用啊，已经没有说哎呀你怎么还嗔呢，你怎么还恨呢，你怎么这还有恶法呢，都没有了。所以任运生方便，对于觉悟见性的之人，他所表现出来的都是方便，都是智慧啊。就算你用世间法的标准来讲，你看这个好像是恶的，你比如说你像我穿这个，对吧？出家人穿个这个啊，僧不僧俗不俗的啊，竟搞这些恶啊，让人对吧？就是机嫌，《涅槃经》里面这叫西式机嫌界。我这个不是西式机嫌界，是啊，赤式机嫌界，就是专门增加你机嫌的这个啊，就搞一些这个。但是这个都无所谓，就叫任运生方便，对吧？漂亮，对吧？自己也很耐看了，是不是？什么天天看那些个丑人，对吧？全都是自在，但是你要分别，你说哎，这个没有威仪，也出家人穿个中山服，是不是？其实不是中山服啊，这是新时代的僧服。我告诉你，从我这儿，我要把这个僧服，哎，别打妄想了，哎，所以到了真正觉悟之人那儿啊，咱没有说并不是说这里我这个任运生方便好像怎么着，就是对于一个真的见真的人，见了本性的人啊，那对于他来讲，他的一切的啊言谈举止，他的嬉笑怒骂，全都是般若，全都是智慧，对，皆同般若船。可是你要凡夫分别的话，你还觉得他这是啊犯戒了，他这是造恶，他这是造业，那是你分别的啊。到了他这没有什么造业啊，作恶啊，犯戒啊，没有。你这样学，若能如是学，功德实无边啊。这个才是《金刚经》里面讲的啊。这个东方虚空可思量否？啊，不可思量啊。这个功德不可思量，它不是有形的、有为的功德，它都是妙用啊，因为不执着。啊，说的天花乱坠啊，说的这个意气风发是吧？然后我唾沫吐的哪都是，我手机上全是唾沫。 到点了啊，我们这一会先跟大家学到这儿。怎么说呢，这个庞居士咱们现在因为这一会讲完了，咱也多说两句。这个人太能说，你看光诗记就写了一本，哎，这么多，我还本来还以为就讲两天就讲完呢，这看着没有十天八天是学不完的啊。我们所以说也别太啰嗦，是不是？他啰嗦，我们不能跟他啰嗦啊。就是把最重要的根本的东西掌握了就行了啊。